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眨下眼已经来到2020年的12月，已经去到年尾的时间了。我盼望在这个时候，上帝赐给你平安，特别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间，赐给各位的平安。我们继续去查考耶利米哀歌，我们进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刚才吴主任同我们读了66节的经文，看起上来很长，但事实上如果打开圣经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经文，它仍然是用字母诗来到写成。字母诗是什么意思呢？即是由 A 至 C， 这26个字母呢，就每一个字母的开头就是一句诗句。之前我们读那些的字母诗呢，每一句呢都是很长的，但来到第三章，每一句的字母诗都是很短的。因此66节其实都不是很长的。为什么可以写到66节呢？因为它是 AAA 这样连续写三句的诗句，或者 BBB 连续写三句的诗句。咁於是加埋呢，因為希伯來文有22個字母嘛，重複三次咪66節啦。上一次我哋都講過，耶利米先知用字母詩嚟到去寫呢個哀痛嘅作品，唔係要舞文弄墨，而係去反映咗佢裡面嗰種嘅情緒搞動，冇辦法去寫完佢想寫嘅嘢。於是透過字母詩的規格，讓它容易去寫作。當我看這個的第三章的時候，我們發現到耶利米先知開始漸漸擺脫了去憑吊石安亡國這件事情，多了去探討個人對苦難那種的反思。所以我們讀這篇詩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到好似耶利米先知自己同自己喺度对话一样。如果我哋透过荧幕去睇，有两幅嘅图画，一幅图画叫失望，一幅图画叫盼望。你睇失望嘅图画嗰个人咧，系头耷耷、眼湿湿嘅；而另外一个讲盼望嘅咧，眼睛系向上望，一个眼睛系向下望。我不知道现在你是失望还是盼望，你的眼神，你的眼睛望的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你现在是在失望的处境还是在盼望那个处境。我们去第二章，我们去第二幅。这一首的诗歌是由失望者和对望，同埋这个有盼望的人在一路展开了一个对话。其实这些诗呢是不需要很多的解释，因为他自己的文本呢已经很清楚地讲了给我们听作者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在第一节至第九节是失望者他自己讲的说话。一开头第一句他是这样讲的，我在耶和华愤怒的帐下受过苦的人，被耶和华用杖打过的人，受过痛苦的人，这些的人他的心里面是几咁失望。敌人打他还可以向耶和华求救，现在打他那个是耶和华，他可以向哪个求救呢？诗人这样讲，是耶和华上帝领我去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不行在光明的里面。亦即是这样讲话，耶和华上帝将耶利米先知从光明里面带去黑暗。在黑暗里面边仲有秩序？在黑暗里面边仲有盼望？他怎样形容耶和华上帝对他的打击呢？他说，经文说，他终日不停地反手的去攻击我。 我知道打人一巴是正面地蓋過去，那就叫做打人一巴，那那個呢是打人而已。但不單止是打人，還要侮辱人的話，就要反手地去打。所以我這裡注釋就說，耶和華上帝是不停地用侮辱的方式反手去攻擊我。一個人身體狀況好不好，看他皮膚就好就知道了。他說他使我的肌膚衰殘。一個人健康好不好，看他走路的姿勢就可以了。如果挺著腰板走，他身體是好的。不過經文說他打斷我的骨頭，他連站起身都有困難。然後第五節說他用築城堡來圍困我，然後去毒害和用艱難圍繞我，使我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耶和華上帝使我住在黑暗之處，就好像死了很久的人。一個死了很久的人，他住在哪裡呢？什麼叫死了人住在黑暗之處呢？其實是住在墓穴那裡。他不是剛剛死，是死了很久很久，再沒有生的盼望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到失望者怎麼形容自己那種的痛苦。他說耶和華神捉住那些圍牆去困住我，我逃不到出來的了。哦，不是逃不到，你擒牆就可以了，但不行啊。因為經文就告訴他，說他將一個鐵鏈加重了重量去鎖住我，我怎麼走得了啊。慢慢走在他的個腳鏢的裡面其實是很輕的，所以你看到慢慢走走得很舒服的，但現在的腳鏢是非常的重的，你不單止不能夠擒牆走，你連走步路都艱難。耶利米先知更加這樣形容，我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掩埋隻耳仔不聽我祈禱。耶利米先知更加這樣說，上帝是有計劃的，用鑿好的石頭來到去圍困我。為什麼我說有計劃這樣來到去對付我呢？因為他用的不是一些天然的石頭，是鑿過的石頭。上帝特身度身訂造一些的石頭來到圍困住耶利米先知，使到他的路路是曲折的。我們去下一幅。第十節至第十八節仍然是失望者的說話，你大概可以想像到耶利米先知面對著亡國的痛苦的時候，他心裡面有多少的苦澀去說。他怎樣形容耶和華上帝？耶和華就是那隻熊，耶和華就是那隻獅子，他忍伏著，他躲起來了然後伏擊我。一個普通的人怎麼跟熊去打，怎麼跟獅子去打呢？跟住第十一次講話，佢將我拖離咗呢個大路，然後將我撕碎，棄於荒野。無論熊人又好，獅子又好，每當佢捉到獵物嘅時候，佢哋有一個習慣，就將嚟拉去草叢嗰處，然後先慢慢將佢哋去吞食。啲説講俾我哋聽，耶利米先知自覺已經冇辦法去逃脱呢個熊同埋獅子嘅伏擊。跟住佢正要繼續形容耶和華上帝是一個拉弓射箭的人。那拉弓射箭的人有什麼箭靶？我就是箭靶。耶利米先知覺得自己痛苦到成為了上帝的箭靶。上帝將這個箭囊拿出箭出來的時候，他射向哪裡？射向他的肺腑那裡，是他最痛的地方。耶利米先知說，當走出街的時候，所有人都笑他，所有人都作一些的歌走去諷刺他。第十五節他說，是這樣的日子，我飽嘗苦菜，飽嘗苦梗。苦梗就是一種草藥來的，是非常之苦，好像硫磺那麼苦的。跟著他說上帝虐待他，上帝將一些沙石放在他的嘴唇裡，在牙齒那裡要他去磨碎，於是滿口都是血。然後他踐踏我在這個灰塵的裡面，上帝使我失去了平安。失去平安實在太久了，所以經文這樣說，我已經忘記了什麼是歡樂，我已經忘記了。第十八節這樣說，所以我說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從耶和華所得的盼望也 没有了。连续十八节的经文，连续十八节，耶利米先知都是诉说他的痛苦。如果耶利米先知再这样下去的话，他就陷在抑郁的里面，是没办法去逃脱出来的。所以当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里面又有另一把声出现的。我们去下一幅，就是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一节了。这个呢是盼望者的说话。耶利米先知好像一个人分裂了这样，一个成为讲失望说话的人，一个成为一个讲盼望说话的人。事实上，失望者和盼望者的对话，其实都是我们的内心对话而已。有人这样讲，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和自我对话的一个人生。你有没有发得到，其实你都成日自己和自己讲嘢？诗篇的作者不是这样讲咩？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以笑面帮助我。当诗人很痛苦的时候，他自己和自己讲说话，不要再消沉下去了，不要再难过了，我的心啊，你为何灰暗，为何忧闷呢？为什么不转眼仰望神呢？神会用笑面去帮助我们的。于是又有另外一把声音跟耶利米来讲说话，现在就是另外一把是发自耶利米内心的盼望的说话。第十九节这样讲，回忆起我的困苦漂流，就好像食苦紧食毒草的一样。二十节话，每当我想起过去快乐的往事，我的心就更加消沉。不过廿一节是一个转机，他说，但我心里一想起下面那件事，我就有指望了。其实圣经学家呢，没办法知道究竟耶利米先知他想起下面哪一件事令他感觉到有指望。于是大部分圣经学家都去猜测一件事，他想起的是上帝在盟约的里面给他们的盼望。他说，如果你承认你自己的罪孽，你干犯了得罪了上帝，无论行为或者行事得罪了上帝，现在承认自己的罪，谦卑下来了，接受上帝的刑罚的话，上帝就会纪念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约，又纪念这个地，使到这个亡国的土地，充满着凄凉的土地，重新有生生的机会。所以可能耶利米先知想起下面那件事，就是如果属于上帝的子民，他们谦卑悔改回头行耶和华想要他们行的事的时候，上帝会给机会他们的。我们去下一幅，仍然是盼望者的说话。我们看一看22至27节，耶利米先知讲什么呢？耶和华的慈爱是永不断绝的，他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你留意永不是重复了两次的。我们讲一个人的本质呢，是不变的，是永远不变的。那耶和华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永远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爱和怜悯。耶利米先知对于亡国的处境，他仍然带着盼望，是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慈爱和怜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百姓可能还有机会。二十三节就这样讲了，一个充满盼望是这样看每一日的，他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都是广大的。然后24节说，我心里这样讲，耶和华是我的业份，即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我必仰望他。既然是自己的产业，不会被夺去的话，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忧愁呢？第25节，耶和华善待等候他的人，心里寻求他的人。耶利米先知自觉自己是等候上帝、寻求上帝的人。在等待和寻求当中， 他就安安静静去等候耶和华救恩的来到。他们能够等候耶和华救恩是几咁美好的事呢？嗱，你见到呢，耶利米先知在呢处的时候呢，他的心境已经改变了。他讲出一句好正面的说话出来。这句说话讲什么呢？他说人在幼年时来到父轭是几咁美好呢？也就是说，现在的困难可能是盛住在将来的祝福。耶利米先知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产生了这个盼望。我们去下一幅，看28至33节。耶利米先知自己这样讲，这个人是等候耶和华上帝的人，他用一个他来代替。他说一个等候耶和华上帝的人，他会怎样呢？他会无言独坐，他等候苦尽甘来的日子，因为他知道今日的苦难是耶和华上帝加在他身上面的。这个苦难不是敌人加在他身上面的，敌人加在他身上面的话一定会残害到底，但如果这个伤害是来自耶和华的话，而耶和华又有怜悯又有慈爱的话，这个伤害是有限度在处。29节才这样讲，我要将自己的口埋于尘土之中，即是说这个耶利米先知，他从现在开始不怨天不尤人不指骂苍生，只是安静地去等候上帝将盼望将这个救恩赐下来。因为埋怨不能够带来盼望的，只有等候耶和华才能带来盼望。第30节他继续这样讲，如果就算有人现在打我块面，让我去受尽凌辱，我都忍受。为什么我忍受啊？因为知道主不会永远丢弃人，他不会永远撇弃我的。今天我的受辱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但我忍得住，因为我见到有盼望。第32节就这样讲了，虽然上帝使人忧愁，却必照住他丰盛的慈爱施怜悯。然后之意，忧愁的出路在上帝的怜悯之下。33节这样讲，因为上帝的心是想些什么东西，上帝对人的本意是什么东西呢？所以33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因为上帝的心的本意不是要人受困苦，或是世人来到去受苦的。那这说讲给我们听，今天我的痛苦不是上帝的设计来的，是因为我们犯罪，上帝才惩罚我们，他爱我们才让我们陷在这个困难里面，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重新举步走向他。当耶利米先知他这么正面去想自己所面对着的苦难的时候，但另一把声又开始出现了。这一把声就是当他望见现在眼前那种的处境，这个亡国那种百姓所受的痛苦，他又开始消沉了。我们去下一幅，我们看34至36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人把地上所有被囚的都践踏在脚上。哪个被囚啊？是以色列人咯。哪个被践踏在地上？是以色列人咯。见到自己的同胞，自己所爱的同胞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有什么办法令人失望？有什么令人悲伤？35节这样讲，或者至高者面前屈枉正直，或在诉讼的事上颠倒是非，主都不看见吗？被掳的人怎会还受到这些侵略国家的人给公平他们呢？百姓受尽冤枉，受尽委屈，敌人礼还节曲，颠倒是非，敢去剥削以色列人。他见到这个事，他心里面就痛苦，他觉得上帝好像不是掌管历史的上帝，这些邪恶势力怎可以这么嚣张的呢？好，我们去下一幅，仍然是失望者的说，仍然，然后开始转了，就到盼望者的说话了。37至42节又这样讲， 盼望者讲乜嘢嘢咧？前面就话啊嘛，好似上帝睇唔见咗呢个历史，嗰啲嘅法庭咧，亦都不彰显不言。而家咧盼望者讲话，除非上帝命定嘅啫，边个话说成就成啊？说成就就成就咧？因为成败系在于主噶嘛。跟住祸与福系出于边个啊？亦都系出于上主噶嘛。39节咁样讲啦，人活在世上，因自己罪孽受罚。为什么还发怨言呢？即是说而家盼望者又再顶返正话呢嗰个失望者嘅说话。你埋怨乜嘢嘢？係因为我哋犯罪咗嘛。如果我哋唔犯罪，我哋点会去到咁嘅田地呢？我哋唔好再发怨言囉。所以盼望者呢又劝呢一个失望者呢，叫佢再一次去仰望上帝。第40节。我哋应该做啲咩事啊？呢个时候要检讨自己，省察自己嘅行为。然后归回耶和华，41节咁样讲，我要向天上嘅神诚心举手祷告。嗱，呢个祷告咧，我怀疑系认罪嘅意思嘅。点解我有咁嘅怀疑？呢个系认罪意思，因为42节咁样讲，我哋犯罪悖逆了。嗱，所以你见到盼望者咧，系不断同呢一个嘅失望者喺度对话嘅，而两个嘅对话咧，就构成咗咧。这一篇的诗篇了。好，跟着我去下一幅，又看失望者又再讲说话了，是第42节至47节。失望的人又讲些什么东西？认罪，认罪有什么用啊？42这样讲，他并不赦免的。我们犯了这么多罪，上帝怎会赦免我们呢？而且上帝现在很生气啊，生到火遮眼啊，才将我们讲出去嘛。43节咁样，佢怒气笼罩住佢，以致佢追赶我哋，杀戮我哋，毫不顾惜。佢用密云将自己遮佢上嚟，就算我哋祷告咩用啫？密云都遮住咗佢耳仔，佢都听唔到祈祷嘅。第45节咁样讲，佢使我哋系万族之中变成咗乜嘢？变成咗垃圾，变成咗渣滓。第46节。我哋所有嘅仇敌都张开口攻击我。第47节，我哋所遭遇嘅即系恐惧、陷阱、毁坏、灭亡。大概你可以想象得到，失望者佢嘅失望系已经导致佢整个人精神崩溃。我哋去下一幅，我哋再睇失望者嘅说话，48节至54节。失望者，失望的先知，失望的耶利米，他说我眼泪好像江河这样流下，终日这样流泪。江河怎会断的呢？水不断流的嘛，也就是他的眼睛不断这样流泪。他喊些什么东西？不是他自己，是我的人民，是我的百姓，是我的同胞。第49节这样说，我眼泪涌流不止，总不止息。50节，直到耶和华垂顾，从天上关注，除非上帝垂顾施恩典，否则我流泪是会继续下去。第51节，一眼见我城中百姓的遭遇，你记得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呢，整个受灾的场面很大，又婴孩，又少年人，又少女，又士兵，又这个长老，由祭司，由君王，全面都受到这个的伤害。当我使到城，现在第51节说，当见到城中百姓所遭受的痛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痛苦。52节这样讲，那些无故与我为敌的人追捕我，像追捕雀鸟一样。耶利米先知在这处呢，就开始有些少转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耶利米先知当他去讲道的时候，是有一班人去捉住他说话的话柄，来到去将他逮捕。这时就好像捉拿一些雀鸟一样。53节就说，这一班敌对耶利米先知的人将他投入在坑中，坑就刮深了的地方。所以其实有些圣经学家说，这个不是坑，这个是一个井来的， 将佢掉落个井度，要浸死佢，要结束佢嘅生命。所以耶利米先知咁样讲：水淹过我个头，我说我要死了。亦即系话耶利米被捕嘅时候，系被掉入咗喺一个嘅井个里面，然后要浸死佢嘅。嗱，呢树咧系可能咧系有一段嘅历史喺背后嘅。我哋去下一幅。耶利米在枯井之中，在第一節就讲到有四个的大臣听完耶利米去讲道之后，就去控告耶利米有叛国的嫌疑。当时耶利米的信息呢，事实上被人感觉到是有叛国的嫌疑的。耶利米讲什么东西？谁留在这个城，谁就死于刀剑、饥荒、瘟疫，但是谁向巴比伦人投降就不至于被杀，性命就得以保存。你可不可以想象啊？如果日本打中国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传道讲话，我们谁留在这个中国的地方就会被杀，谁投降给日本的话呢，就会呢免治被杀，那是不是真的叫人家不要打仗啊？跟着呢他又这样讲，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城交给巴比伦这个军队的，因为他们已经会占领这个地方是必然的了。官员捉拿耶利米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说话基本上是被人 讲给那些百姓听，我们要投降给这个巴比伦。事实上每一个犹太人都不会接受这些信息的。你想一想下，如果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够不够胆跟你的国民去讲这些信息？你的国民又怎会接受这些信息？ 你跟你的国人去讲说我们要投降给巴比伦人，有哪一个不争你？所以官员就带着耶利米所向百姓所宣讲的信息告到上皇上那里，就控告他什么呢？说他教唆的士兵、教唆人民去投降，使到我们士气很低落。他的讲道不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他是想害我们的。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这个理解的错误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官员以为这个信息是耶利米基于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讲这一番的信息。亦即系话，就好似日本打中国时，我哋劝人去投降俾日本嘅时候，其实佢谋取嘅系个人嘅利益，佢冇谂过呢一个嘅信息系嚟自你又话上帝嘅。好，我哋去下一幅。咁跟住咧，呢四个人咧就将呢一个耶利米将佢掉落去一个坑嗰处。你见到幅图咧，就系跌落咗呢个井嗰处。不过有人救他了，详细我就不讲了，就有人救他，于是带他出回去这个井的船。所以耶利米的确为了去宣讲一个当时百姓不能够接受的道，而被掉进去枯井的里面，差点死亡。其实有时候我这样想，我都不够胆接耶利米这个工作，我哪夠膽得罪全個中華民族啊？我怎夠膽去得罪全個國家的人？我怎可以跟國民講話要去投降俾敵人啊？但呢個係屬於耶和華嘅信息，作為上帝嘅仆人，幾唔想講都要講。我重新講，作為上帝嘅仆人，幾唔想講都要讲这个信息。讲这个信息不会好听，会引来很多很多的误会猜测。事实上耶利米后来死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有讲话他被人带到去埃及，然后幽禁了，就死在埃及某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了。好，我们去下一幅。继续是盼望者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或者我可以这样去理解，是耶利米先知在这个井的里面的祷告来的。第55节至60节，耶利米的祷告是这样的。耶和华，求你从坑的最深处 啊，我从坑的最深处去呼求你的名。你曾经垂听我的声音，现在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求。我每逢呼求你的时候，你就靠近我，跟我说不要惧怕。是啊，作先知讲道是很难的，讲这样的道不惧怕就假了。第五十八节，他说，主啊，请为我的案件申辩，赎回了我的性命。这一宗的案件，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案件，请你为我去申冤，赎回我的性命。事实上，在耶利米的当代，是没有人接受耶利米的，是极少人去接受耶利米这些这样的信息的。不过亦都有人是基于耶利米这一份的勇气去支持他，不过是国家里面的很少数的人。耶利米先知这件案件几时才得到去平反呢？几时呢？要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在最绝望的深处的时候，重新看回耶利米的信息，才知道耶利米并没有讲大话，他不是讲自己的信息，他是宣告耶和华上帝的预言。到时候那些人才开始尊重耶利米。也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哪个时候得到人的尊重呢？是他死了很久才开始得到人的尊重。第五十九节，耶和华，你看见了我的冤屈，求你为我主持公道。六十节，你已经看见了他们种种的仇恨以及所有害我的阴谋。耶利米先知这样说，担心一片，只是献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现在被一班的、反对他的人不断用说话去陷害他，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愤怒。我们去下一幅21节至到66节，全篇的诗篇就完在这里了。跟住耶利米就祷告，一个盼望者的哀祷。耶和华，你已经听见他们辱骂，他们害我的计谋，你一听见他们起来攻击我的说话，以他们的终日要害我的企图。你看看，无论他们坐在这里，或者他们睡在这里，或者起身行走，他们时时都拿我们作为一个笑柄。你知道吗？众人皆罪我独醒，不是个个做得到，付个代价是很沉重。耶利米在这个时候经验了无尽的孤独，当所有人见到他都好像见到垃圾，见到过街老鼠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心里面几咁难受。跟着64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按着你手所作的去报应他们，求你使他们的心还紧，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求你用烈怒追赶他们，使耶和华管治的天下除灭他们。这说讲到耶利米有一个的盼望，就是天下最后是耶和华管治。在耶和华管治的时候，你将这一班加害于我的人，让他们得到当走的报应。或者来到这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祈祷呢？有人去谋害我们，讲我们的坏话，用尽各般百般 的手段来对付你，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这样祈祷呢？可能你说，哎呀，不得的，上帝不可以给我们用愤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没错，但上帝都尊重我们的感情，都尊重我们的感受。当我们被人屈，当我们受屈的时候，当我们受辱骂的时候，我们难免有情绪的反应。不过上深一层， 去到新約的時代，耶穌基督的教訓又進入一個更深的層次。我們真正的仇敵不是人，我重新再講，我們真正的仇敵不是人，我們真正的仇敵是邪惡的本身。當邪惡佔據了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所要憤怒的是那個邪惡，而不是那個人。人的怒氣不能夠成就神的義，除了因為自己都是一個罪人之外，最重要的去幫助這個邪惡的人重新去得救回來的，不是對他的仇恨，而是將愛用在他的身上，將恩典加在他的身上，為他禱告，為他祝福，讓他扭轉過來。當然我們知道這件不容易做的事，但這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好，來到呢，我們去看一看呢一些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去下一幅。這是有兩個問題，其實兩個問題的本質都是相同的。第一個問題就問各位，你有沒有經驗過失望和盼望成為你內心的對話，在裡面不斷地來到交戰呢？在過去這十幾年、二十年或者幾十年的生活的經驗裡面，每當當失望和盼望在對話的時候，你怎樣透過盼望去勝過失望呢？你怎樣透過盼望勝過失望，不陷在抑鬱的裡面呢？我覺得呢值得我們去討論。正如我們開始講道時這樣講，人的一生是不斷自己和自己對話，你是怎樣去跟自己對話，讓自己的生命是可以被提升，不是陷在抑鬱的裡面，讓自己慢慢消沉呢？第二個問題，當我們凝視著或者專注著苦難的現實的時候，你會發覺到所有事情都令人失望。我們經常這樣說，不如意事情常知八九，不是真的不如意事情有常知八九，而是一兩件事困住你，你覺得所有的事都是苦難，令你感覺到失望。但如果我們回想在這個耶利米先知他那個神學的背後，是帶著耶利米是承認這個民約神學的。承認民約神學什麼呢？當你遵行民約就祝福，當你違背民約就受咒助，當你陷在咒助的時候，你回轉又再重新獲得祝福。耶利米先知他重新有盼望，因為他熟知上帝，在這個盟約裡面開了一條出路。他知道人一定會有某一個時候不聽上帝的話，然後跌在這個的困苦的裡面，只要回轉就可以得到救贖了。歷代之下七章十四節這段經文很多人都很熟，我亦都在這次的講道裡面連續講了三次了。這段經文就是，那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遠離他們的惡，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土地。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已經無藥可救呢？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已經窮途末路呢？你覺得自己已經走盡人生，再無一個新的盼望呢？這段經文講給我聽，仍然有盼望。就算連耶利米先知所面對著亡國的處境同樣有盼望。我們重新去溫一溫，這一篇的詩篇是由失望的人開始講說話，然後由盼望的人講最後的說話，跟著盼望的人去作一個禱告。整個結構講給我們聽，沒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會有失望，是真實的，但我們不要被失望去困住我們太久，讓藉著上帝的信仰將盼望不斷向我們來講說話。正如詩人這樣講，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他以笑面幫助我。耶利米先知在失望的時候，他想著上帝永遠他那個本質的慈愛和憐憫，他就得著盼望。來到今日十二月聖誕了，今次亦都是我呢在近本年呢最後一次在這裡講道。我祝大家聖誕快樂，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的里面，不要被失望来到去吞噬，反而藉着盼望去带来一个新的转机。我们就低头祈祷。亲爱的恩主，多谢你六十六节的经文清楚显露了耶利米先知主他内心里面的挣扎，而在这个挣扎的里面，藉着你自己的灵的帮助，藉着你对他的彰显，你叫他不需要惧怕，虽然世界上所有人都敌对他，他都无需惧怕。没错，耶利米在世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但最终他都被世人所认同，才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敢于向上帝忠诚，敢于向这个的百姓也要讲出上帝的说话。主啊，帮助我们有耶利米先知这种的胸襟，有这种的魄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坚守住你的道，不变的要跟从你。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